百宝书开箱，将将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将将好的你。欢迎收听将将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板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板哥。
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提醒人不要做亏心事。
是、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偷香油钱的小偷啊、
现在还蛮多的，
出了车祸诸事不顺啊，
是是是，哎呀，赶快就是神明责备，
吓到赶紧归还他偷来的香油钱。这种时候新闻报道就会用举头三尺有神明来形容树诸神明的约束力，好像是对社会安定有一定功效的、不过比较像是用会被惩罚的恐惧来驱使人向善。夏板哥，基督信仰里面有没有这种驱使人向善的东西存在呢？
当然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都希望你成为一个好人，不要成为一个坏人。可是什么叫成为好人，什么叫成为坏人，这件事情还是真的一个差异性的地方。一般宗教道德观里面，成为一个好人就是我、不要做一个害人的人，不要去伤害别人，我就是一个做好人。两个起始点不太一样。在圣经里面讲的好人不是指一个做好事的人，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做对事的人。第一个，他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上帝眼中看为是对的人。第二个，他成为这个对的人以后，他会做对的事，不只是所谓的好事。这个好事因为在每个人的观点上，这个好就带有不同的价值，还有不同的标准，因为这样我认为好，他认为不好，在不同的社会也会产生不同的好。
举头三尺有神明说穿了基本上是一种报应观。
对，
基督信仰里面有所谓的我做坏事上帝会惩罚我、这种举头三尺有上帝的观念吗？
是，上帝一定会对恶采取行动，比我们一般认为信仰中不容许还要严格许多。
所以会有现世报
有现世报的模式，但是也有另外一层的方式，就是上帝总是要跟你算这笔账。旧约的里面就会看到最开始的这一段，你发现很多很立即的惩罚出现，是要他明白上帝面对恶其实手段是非常严格，没有空间可以谈的。但是呢，也在其中因为有怜悯，说我让你活下来继续知道可以怎么改，就是我不会对恶松手，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把它杀光，而是要存留下来让你学会对的事情。
基督徒出于什么原因选择我要当个好人、不要做坏事呢、可能不像是很多传统信仰的人
是
因为我怕将来会有恶报，
是没有错，
或者是我想要赚福报，所以我当好人我不做坏事、基督徒的动机来源是
不太一样，是因为上帝其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行善，人被造来不是做别的事，是为了行善，这件事情才是它的根源。所以甚至有一些比较简要的说基督教的所谓行善观，是说行善是我们生活的日常，作为一个人真正的目的，而不是因为奖赏。
如果没有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果事件的话、人可能是生性善良的吗？
其实在这过程中他还是要学习，包括亚当夏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对恶有概念，不理解什么叫恶什么叫善，他们只是很单纯的照上帝的心去做这许多的事情，在慢慢萌生说我想要觉得这个好觉得那个不好的时候，他们决定用这个果子的意思，我开始自己来做决定者，而不是从上帝来学习说在上帝眼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亚当夏娃其实并不是做了坏事，而是他们开始选择靠自己来分辨善恶，这个就会导致世界大混乱，因为每个人自己都想要当那个判断善恶的主。
是，那当然同时在那个时候也有一条界限，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被禁止去吃的果子，你相信它是你的主吗？这个东西是主的不是你的，不只是这个果子吃下去代表的意义的副作用，而是这个果子一条线画下来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学习向所有世界宣告，因为这是主说的，所以我不碰。当这个东西被破坏，也是破坏第一个生命，就是你不再是我的主，现在我的主是我，我否认了创造者对我的关系。
基督徒不是为了怕上帝会惩罚他，而是为了想要什么呢？
感受到他身上领受的恩典，我居然被上帝饶恕了，我这么多年否认上帝的名，行事当中不在乎人，瞧不起上帝，我现在悔改了，所以我决定了我不要再用这个过去的方法这样过日子，我也相信我这手中的已经是上帝给我， 是让我能够去照顾他要我去照顾的人，让我成为一个管理者，而不再成为一个拥有者，他才能做出托付他管理这些事情的那位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不是因为我想要赚到上天堂的门票，
就我不需要这个，
也不是因为我害怕上帝会给我天打雷劈。
有时候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所以这个属于的概念就转换了，进入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而不以为怪，属于上天会眷顾我的生活。
圣经里面还是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故事的，
是没有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就要来开箱一颗老鼠屎如何坏了一锅粥，
还蛮常发生的
哦。这一段故事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耶利哥城堪称是整个迦南地的门户，整个耶利哥城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堡垒，它有两层又高又厚的城墙，外城有六尺厚，内城有十二尺厚，足可见耶利哥的工艺水平非常的高。但是在约书亚的七天神奇工程策略当中，耶利哥城墙竟然轰然倒塌，瞬间就收归为以色列人的领土了。上帝有吩咐以色列人说，攻进耶利哥城之后，不可以拿除了金银铜铁制品以外的当灭之物。
是，
这些当灭之物包括了人、牲畜、衣服、织品、建筑、石器、祭祀用品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沾染了罪恶的风俗啊、生活习惯啊、思想方式等等，而且这些东西不像是金银铜铁可以被火重新去融化，所以统统都要除掉。然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之后，有一个人偷偷拿了当灭之物，他是犹大支派的亚干。夏巴哥这批以色列人40年来在西奈旷野当游牧民族，住帐篷啊，吃玛纳呀，衣服鞋子永远都是那几套换来换去啊。
对，
这种生活背景的人一进到耶利哥城，会不会瞬间被高超的文明吸引？哇哦，
是
这个好漂亮，那个看起来好厉害。
对，他们知道上帝是他们的主，可是呢一进去之后，得胜的狂喜带来另外一个东西，就被很多好东西给吸引。耶利哥城这时候的文明也算是相当不错，包括各种的祭祀文物，家中的带有宗教意味的都是精美，并且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很容易就会吸引说，哇，这个不错，那个留一些下来。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当这些吸引它之后，就会再去探索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不是就让它去走向不同的信仰，都有可能拿那个风俗来敬拜上帝，这都有可能。哦，我这样更好，你看以前这么土，我现在用一个比较 fashion 的方法来敬拜你，多好，又好的东西。
当初耶利哥城陷落的那一天，约书亚曾经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叫人发这种毒誓，就是为了避免有人去继承耶利哥城的文化信仰吗？
这比较像就是说，也是用他这个城做一个永远的纪念，就是当你们看到这个城，你们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也包含重建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把这个城恢复旧日的荣耀，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是恢复的不只是那个城，还包括过去里面他们所崇尚的东西也被你一并的拿来当做好东西。
到了列王记上的时候，记载说以色列王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个伯特利人希伊勒，他不知道约书亚曾经指着这个城吩咐过的话吗？
可能他们其实已经不太当一回事，建这个城起来可能也作为他们的防卫，作为他们国力的象征。同样的话，我也说有人就是不信，再提醒他们，也许他们会想到说，哎，我们忘记了，不能为了守卫的原因就重新建造它。
重修耶利哥城最主要的动机都是为了想要帮自己盖一个堡垒嘛，像从前的耶利哥堡垒一样。
是有可能这样，因为它的确实在一个要冲的位置上，有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就把它盖起来吧，我多了一个守卫的城或一个大城有多好， 又能够防卫，又能够经营，让这个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这样也是工业的一种表现。可是对一个国家愿意把一个东西废墟摆在那边来提醒我们所有的百姓说，不要忘记这个地方是上帝带我们进来的，这就成为一个要信心的表征了。
上帝才是我们的城墙，
是
不要想要像从前的耶利哥人一样盖了两层又厚又重的城墙我就可以得保护了。
是
看到这城的废墟就要永远想起来，再怎么固若金汤的城堡
是
上帝都能够神奇的攻破了，那么能够保护我们的当然也是上帝自己，不是两层城墙。
对，就听到说上面就是我们的堡垒，这也是成为一个活教材。
亚干偷拿了一些上帝说不可以拿的东西，这件事情似乎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嗯哼，
约书亚派出了侦察兵要去探看耶利哥城西边的爱城，侦察兵回报说爱城很小，只有12000人，
是
以色列只要派出2-3千个战士过去就能拿下爱城，不用劳师动众像上次打耶利哥城一样
这么辛苦，
有40000大军。
对，
约书亚就派出了3000战士，没想到爱城的守军竟然把这3000人打得落花流水，还杀死了36个以色列人。
对，
消息传回耶利哥，以色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
是
好像当初的耶利哥人一样。圣经说这一次惨败的原因是因亚干娶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没错，
上帝怎么没有提早一点警告约书亚呢？怎么会让以色列3000大军吃了败仗之后才有机会来求问上帝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某种程度我们用一个成语叫做骄兵必败，打成这场仗之后似乎大家反而松懈了，对上帝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的注意了，好像接下来就是一路顺遂。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大城被搞定了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决定这个城可以被攻打的决定权，
没有多厉害到可以靠着兵力战胜耶利哥城。
是，所以确实没有错，你们不费一兵一卒你们就把这个城给攻占了。可是接下来去面对一个小城，似乎这场战役的达成啊，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确确实在这个行动呢似乎没有一个求告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停下来我们可能准备预备下一步是要去爱城还是要去哪里，
我们一直战无不胜，所以接下来一定也没问题的。
对，而且这么小的一个城
不用求问上帝了。
是是是，这个城真的很小，可能就像一个乡镇一样啊，随便打打村庄打完就回来了。没有想到不管大或小的战役都是要在上帝的手中，他说打我们才能打。
亚干一个人偷东西就导致全以色列大军吃败仗，真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上帝对于一个人的错误好像放得很大，大到全体都要受连累，都要被处罚。
是最最后感染的作用，就是它会有造成一些破口跟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在还没有去打之前可能在他们的祷告当中就可以找出问题来，不用等到打完出了事才说啊不对劲怎么会发生。所以我说亚干当然是也累了大家，但回头来讲他们本身也犯下了一种轻忽跟骄兵啊，就是傲起来了，我们太简单了，不能光管讲他们是受连累，他们其实也容许这事情的发生。
从前的亚伯拉罕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筑坛献祭，
是
敬拜上帝。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大败耶利哥城，而且是神奇的攻城大胜啊，更应该要来好好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对，
但他们完全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就立刻决定好我们可以往西边推进了。夏凡哥有听过基督徒也遇过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吗？十拿九稳的结果阴沟里翻船，才想到啊，我其实早就应该要来先寻求上帝的。
我觉得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常常会有，就是那种一帆风顺的，很多的教突然发现教会的服事人出了状况啊，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不是正在往前走吗，突然财务出了问题，或者某一些人就卷款跑掉了，或者可能某一个牧者犯了某一个罪，哇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都做得很好吗？我觉得就是在那些点上有时候太顺我们就冲啊，骄傲到一个地步就说哎，没关系啊，反正这一点小事上帝不会在意的啦，忘记了其实上帝在意的是每一个我们经历的小事，他不在乎你打了多少胜仗，你有这么多的成就，对他们来讲对不起那都不重要，是你在当中怎么去跟我建立好的关系。其实也是警醒，当我们很多在很多大发展的过程你要停下来说，那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还是好的，还是我为了要做很多好的事情可能很多底下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有一些错误就放过他就当作没这回事，这可能也是问题。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的长老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俯伏在约柜前哀求，直到晚上。上帝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上帝其实已经把要怎么处置这个人的方式讲得清清楚楚
了
、但是时间是明天，
对，
明天我们要来抽签看哪一个人偷了当灭之物。上帝安排这样子的时间是希望那个偷东西的人自首吗？
我觉得有这种含义，虽然圣经没有明讲，因为这件事情当下就可以处理了，当下就可以指出是哪一家，直接说就是那一家。可是上帝当人走错路的时候，他常常回来是问你们做了什么，
你自己反省一下，你愿不愿意承认你做错了事情，还有机会哦。
没有错，就是在这种观念当中，我会发现其实上帝即便在很严厉的处置的方法的里面，他其实留了一些机会，那个时间点让你做决定。包括耶利哥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人出来求和，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惊讶，就是你都已经看他们在那里受割礼了，看到他们在那里过节了，其实都还没有动身，甚至他们还绕城七天都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其实在这个里面一天都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亚干还可以不走出来？他明明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可能也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说，啊，不会抓到我的，没有人看到，真的没有人知道，所以连告密的人都没有，藏得很好。
想一想当初如果上帝本来就打算要让耶利哥两层城墙自己倒塌的话，
是
第一天就可以让他倒塌了，
没错，他更不需要等到第七天。
不单单只是为了要锻炼以色列大军的心智，
是
其实也是在给耶利哥城的人机会，你们到底愿不愿意选择求和呢？
是
现在上帝没有直接告诉约书亚凶手就是犹大支派的亚干，
对，
其实也是为了要等亚干自己出来自首，把当灭的东西拿出来说我做错事了。
是
很可惜的是到了隔天，时间到了，约书亚拿出了抽签的方式，先从支派开始抽，
对，
抽出了犹大支派，再按犹大支派各宗族来抽，抽出了谢拉宗族，最后从宗族中所有成员的名单当中抽出了亚干这个名字。
对，
夏凡哥，古代以色列人抽签是什么样子的签啊？
其实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看，就是他们的抽签的模式，有时候是石头拉出来，他们代表的石头是哪一种，
放在一个
袋子里面，这样摇摇摇，
袋里面，
对对，然后翻出哪一个，然后再把这个家族的名字写成签条，再去抽。因为你说它就像一个骰子一样，然后它就是黑白啊，一组一组的拨到说，哎，这个醒杯刚好就是，哎，那就是这一家。
我们从小到大常常抽签，比较像是一种娱乐活动吧。
对，对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嘛，就是啊，谁抽到谁就倒霉一下这样子。
但是在当时候，抽签是能够显出上帝的旨意的。
对，其实他们对神明的意思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们用很多方法去确认上帝名字。我们今天还是在用嘛，就是在庙宇当中用这种卜卦的东西，或者是摇那个签筒，摇摇摇，哪一只跑出来了？哎，这就是神明要给我的指示。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不太，因为你可以祷告跟神去印证，上帝会回应给你，或者是上帝要你再去等候都会有，就比较不再用这种一番是或非对或错，因为给你的理智，给你的祷告的机会。在那个时期他们一样跟上帝的沟通，没有东西可以沟通，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回应我，也没有圣经可以看，所以他就必须靠一个中间人来确认神的心意。抽签变成在当时还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我辗转听说过有个教会，他们也用这种抽签的方式来找出犯罪的人。牧师有一天他就领受了，上帝暗示他说，你的事工团队里面有两个人其实是有婚外情的，就是他们两个彼此 背着他们的配偶在一起了。
对，
牧师就把这个感动告诉了整个服事团队的人，希望你们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私底下的来找我，
那、就是、来处理这个事情，
对，我会处理。结果过了两个礼拜一个人都没有来，
是、
这个牧师我觉得真的是我听过很绝的一个做法。
是、
刚好每一个同工手上都戴着手表，他就拿出一个布袋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把手表脱下来丢在布袋里面，然后我们就祷告求上帝来显明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
对，
一次抽了两只手表出来，
结
果那两个人真的就当众承认说他们两个私底下在交往。
是是是，
听到这种事情真的是哇好可怕，发生在现代教会里面。
我觉得这不是说上帝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也要留意，就是这个应该经过他非常多祷告，实在想不出别的方式，最后做了一个方法，可能上就你就是这样做，很清楚的给他。但大部分请不要随便的去尝试，就是这个有特定的，比如我曾经也为一些人祷告，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你就去为他祷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他祷告，说那祷告什么呢，上帝就你从这样去祷告，从祷告开始到祷告结束，我其实都很害怕，我说这样对吗，我也跟对方讲说请你原谅我，我也是头一次碰到这个状况，但那一两次就让我有很心，就真的就是他很需要祷告，而且是他有碰到一个很特别的状况，甚至上帝不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从这个角度你就是谈这些事情他知道，
上帝绝对不是故意想要让人当众难堪的。
是是是，
但是他借着你的祷告来让这个人的需求可以被满足。
我自己也被震撼，就是说原来可以，所以有时候当我开始领受到有些特别的提醒的时候，我会有些印证，其实我会跟上帝有个报告说，你除非让我看到什么那我就去，大不了丢一下脸，但是我要很小心，因为有一些东西怕变成我要越来越习惯这个方法可能乱用了，或者凭我自己的邪气去做。我相信这个牧者应该不是一瞬间才做，包括那两个礼拜他可能也在祷告说要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真的是对人家很伤，但是如果借着这个机会他们也看到神的大能，然后做了改变，生命会长更大，我觉得上帝也用这个机会保留他们来挽救这段过程。
我也听过有个常年在海外的宣教士，他说有一次教会的会友带了一个在当地工作的一个华人主管吧，他应该是非常高薪收入的一个华人主管来见这个宣教士，说哦，我们传福音给他传了好久，他都不信主，牧师我们把他交给你，让你为他祷告好不好，让他可以信主。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头脑非常聪明，所以他做到一个非常高阶的职位，也是在海外嘛。
对，
牧师说他就只能求问上帝，这个从来没见过，
对啊，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底细这样子。
宣教士说他这辈子第一次做了一个这么冒犯人的祷告，
是
他说他自己要讲出来他也心有余悸，
是
因为上帝要他讲出他其实在他的家乡杀过一个人，偷偷的埋起来，没有人发现，然后这件事情是他妈妈劝他到海外工作的原因，因为万一有一天尸体被找到的话，他人已经在国外了，
对，也不好去审判或者是没有证据调查了，
只有他跟妈妈两个人知道这件
事情。对，
当宣教士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当场吓得魂不附体，他愿意承认你们的上帝是真的。
是，我觉得上帝也会做这样子，就是说从以前圣经的里面你会看到，包括亚伯拉罕跟埃及王法老的交手跟腓力士的交手，你会看到其实上帝会介入，上帝自己会愿意把自己的名显现出来，在面对一些我们真的难以传递讯息的地方，包括他们以智慧为傲以怎么样，上帝用他的全能证明说，不，你的智慧在我眼前不过是小儿科，但是这个是上帝要去做的，不是我们可以决定，上帝也会用这些特别方法印证他的真实，甚至我们在海外有些部落的里面有巫师的攻击的时候，他们说那我就祷告让神来胜过那些攻击，甚至让那些攻击成为祝福的事情，来震惊那个巫师包括整个社群里面，说原来你们的神是这么厉害，这点也是会发生。所以上帝有各种层面各种面向，智慧的跟你用智慧对应，力量的我跟你用力量对应，来提醒看到什么才是真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但是祷告谦卑在里面让上帝自己来做，这是很重要的。
很可惜的是，亚干直到他自己的名字在众人面前被抽出来，他才愿意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偷的东西是一件质料很好的用金线跟银线织成的漂亮长袍，
是
很有可能是以前他们祭祀用的长袍，
或者这些贵族啊那种家庭里面这些祭祀长老用的衣服。
雅干还偷了200舍客勒银子跟50舍客勒金子、这些原本是要归给上帝的，这些都是上帝的东西。约书亚搜查雅干的帐篷，果然搜出这些东西。
对，
判决结果是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雅干跟雅干全家人，又烧毁雅干家所有的牲畜、财产、家具物件，包括那顶帐篷。众多以色列人在那一天不只是成为雅干犯罪的见证人，也成为要处死雅干的刽子手。这样能够让全以色列人更加汲取教训吗？不要犯雅干所犯的事情。
古代的所谓的刑罚的方式里面，示众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其实对他们讲是心痛的记忆，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不只是使雅干他们这家被灭，也使我们成为一个必须自己解决自己人的一个过程。这并不是快乐的，这是一个像我们讲国殇，就是虽然是他们连累，但也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对恶采取行动。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教训，但也很深刻的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接下来日子里面才会一直避免这种所以掠夺神的东西，或者成为当中那个伤害到自己族群的这群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也是希望这一点痛能够让未来不要再因为这个而痛。
雅干偷的当灭之物，除了有沾染异教祭祀风俗的东西，
是
也有原本应该是归给上帝的东西。
对，
今天基督徒也有可能我们偷偷在家里面藏了这两种当灭之物吗？
其实我们不能把它设定为那个衣服就是所谓的沾染异教的东西。其实对上来讲，你有没有碰到那个，就是给他穿过，你拿回家玩摆着都不有影响，但是你怎么心态在这边很重要。就是说有一个在人们的罪里面很容易出现叫做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睛看得很好的东西就被吸走了。
高级长袍诶，
对，就是什么
石料这么好，这么精致，
对，那就是说哇，开始被这个吸走。第二个，我把属于上帝的把它算成我自己的，这就是开始把上帝的位置排到旁边去了。我可以抢我主人的东西，哎呀，反正你用不着我就拿来用吧，这种的概念就在他的心里面出现了，把主的位置矮化，甚至怀疑他能够理解我现在做什么的状况。抬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话的含义是上帝一直在我的心中，我做什么事他都看得见，所以就算是主不会用我也不会碰他。在雅干心里面已经变质，他认为他的神看不到了，你看我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所以上帝也不知道。
有没有哪些具体的物件可以举例让我们明白，其实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自以为我们可以拿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它根本就是当灭之物。
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比如说这是人家给的奉献，反正教会也不知道，他也不会来追问我有没有放去给教会或者给某个单位，我就帮你代收了，然后就啊，这样哎呦拿去也很麻烦，算了我就先用吧，我有空再拿去给他，我下次再补钱给他，这样的都想得很好，可是就忘记了，这是一种。或者有些刻意的，真是恶意的，把教会的产业用一些名目把它讹诈走，有人这样的模式在这个教育，我也听过，就很心痛的，怎么会这样呢？他会觉得，哎呀，反正你们又不懂，我做生意嘛，我帮你们赚回来，就其实是变成自己的钱。
这些都是雅干行径，
对，
反正我奉献更多给教会，
对，或者这种就是某种程度的把该属上帝的用另外一个名义来去扭转，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去合理它，却把上帝放在一边。这也是一种眼目的情欲，个人的骄傲都会摆在这个地方。
基督徒真的不用太聪明，只要懂得好好信靠跟随上帝就行了。
对，或者说你要真的抓到真正的聪明，不要用那种小聪明冲过去了。
耶利哥城也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或者是很有武力而打败的。
对，所以如果你一直回头去想我们怎么进这个城，就会很小心说不，这是上帝。
处理完雅干事件之后，他们要卷土重来，再一次去攻打爱城了。到底这一次结果如何？留待下一回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再来开箱喽。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会了。
OK， 拜拜，
拜拜。